卢炯，是范阳人，身高七尺多，涉猎书籍史册。天宝六年，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提拔他担任别奏官，颜真卿任监察御史，出使到陇右。哥舒翰曾设宴，颜真卿对哥舒翰说，忠诚从郎将升任将军，便登上了节度使的职位，后生可畏，难道没有人才能比得上吗？卢炯当时站在台阶下，哥舒翰指着卢炯说，这个人以后会成为节度使。后来因为陇右击破吐蕃的跳荡功劳，多次受官至右领军大将军童正元，赐给紫金玉带。安禄山叛乱时选拔任用将帅，十五载正月任命卢炯为上洛太守，还未赴任改任南阳太守、本郡守捉，并充任防御使，不久兼任御史大夫，充任南阳节度使，率领岭南、黔中、山南东道子弟兵五万人驻扎在叶县北边，治水南岸，修筑营栅，四面挖掘壕沟来固守。到五月，叛贼将领武令寻、毕思琛等来攻击，众人想出战，卢炯不允许。叛贼在军营西边顺风放烟，营内坐立不安，士兵们推开营门和木板争相冲出，叛贼的箭矢像雨一样密集，卢炯与中使薛道等人挺身逃走，其余部众全部覆没。岭南节度使何履光、黔中节度使赵国桢、襄阳太守徐浩还未到达，偏将中岭南、黔中、荆襄的子弟兵一半在军中，大多携带金银作为资粮，军资器械全部丢弃在路上堆积如山。到这时叛贼缴获的财物多得无法承受，卢炯收拢残兵退守南阳郡，被叛贼包围。不久潼关失守，叛贼派哥舒翰招降他，他不服从，又派伪将豫州刺史武令寻等攻打他，几个月不能攻克。武令寻死后又派田承嗣攻打，颍川太守来添、襄阳太守魏仲熙合力救援。魏仲熙派弟弟魏孟勋为将领，领兵到明府桥，望见叛贼就逃跑，于是军队大败。卢炯在城中粮食吃尽，煮牛皮金角来吃，一斗米价到四五十千钱，有价无米，一只老鼠值四百文钱，饿死的人相互枕藉。肃宗派中官将军曹日升来宣慰，道路断绝不能进入。曹日升请求单骑入城传达命令，魏仲熙说，不行，如果叛贼擒获我们的赤使，我也于心不安。颜真卿刚巧从河北到达襄阳，对魏仲熙说，曹使既然果敢决断，不顾万死之地，怎么能阻止他？即使被叛贼抓获，不过是损失一个使者，如果能进入城中，则万人的心就稳固了，公何必吝惜呢？中官冯廷桓说，将军一定能进入，我请求派两骑助你。曹日升自己又有随从骑兵数人，魏仲熙又派数骑共十人同行。叛贼望见他们，知道他们骁勇精锐，不敢逼近。曹日升进入城中后，卢炯的部众起初认为没有希望了，忽然有使者来宣布命令，都踊跃一心。曹日升带他的十人到襄阳取粮，叛贼虽然追赶，但不敢攻击，于是带一千人取阴生路运粮而入，叛贼也不能阻挡，又得以相持数月。卢炯在围城中一年，救兵不到，昼夜苦战，以致人相识。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，率领部众拉满弓弦，传送箭矢，突围出南阳，投奔襄阳。田承嗣来追赶，苦战两天，杀死很多叛贼。叛贼又知道他们绝死，于是不敢逼近。朝廷于是任命卢炯为御史大夫、襄阳节度使。当时叛贼意图南侵江汉，依靠卢炯奋力扼守要冲，南方得以保全。十月，官军收复两京，田承嗣、武令寻等逃奔河北。南阳遭受大乱之后，距邓州二百里，人烟断绝，遗骸堆积在墙沟之间。十二月，济公行赏，诏书说，特进太仆卿、南阳郡守兼御史大夫、全知襄阳节度使、上柱国荆襄县公卢炯，蕴藏谋略，胜任节制，竭尽节操保卫国家，全心投入县镇，表彰他的旗帜，分封他土地，可任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，封齐国公，时时封二百户兼京兆尹。乾元元年，兼任郑州刺史，充任郑、陈、尹、博等州节度使。上元二年，任淮西襄阳节度使、邓州刺史。十月，与朔方节度使司徒郭子仪、 河东节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节度一同在象州包围安庆绪。卢炯率领淮西、襄阳节度行营步兵万人，骑兵300，以李抱玉为兵马使，卢炯分界负责东面北部。二年6月6日，叛贼将领史思明从范阳来救援，在安阳河北交战，官军不利，卢炯中流箭逃跑撤退。当时各节度因回合战败，因而退散，全部丢弃军粮器械，所过之处掳掠，卢炯的士兵抢掠尤其厉害，百姓因此惊恐慌怨。五天到新郑县，听说郭子仪已整军驻扎古水，李光弼返回太原，卢炯忧虑害怕，服毒药而死。裴弼凭借门荫入仕，多次升迁至京兆府司路参军。来天镇守陕州，提拔他任判官。来天调任襄州，又任来天的行军司马，来天待他很优厚。等到来天在淮西战败，逗留不前，裴弼秘密上表奏报朝廷。朝廷因为来天掌握重兵，厌恶他，秘密下诏让裴弼代替来天为襄州刺史，充任防御使。裴弼原本镇守古城，接到密命后，就率领部下2000人赴襄阳。当时来天也奉诏依旧任职，来天于是在江津设置酒食等待他。裴弼起初声称借道入朝，等见到来天就说奉命替代，并且想要上任。来天回答说，来天已奉恩命再任此职。裴弼惶恐迷惑，对部下说此言必定虚假，于是引荐射来天的军队，因此与来天的军队交战，裴弼大败，士卒死伤殆尽。裴弼逃回古城救营，来天追捕擒获他。朝廷旨意要安定汉南，于是归罪于裴弼。宝应元年7月，敕令说前襄州刺史裴弼本性顽劣粗疏，行为狂妄悖逆，近来因适用委任军职，镇守要冲，未闻方略，所以申命来天重新安抚汉南，即因奔赴朝廷谢其旷职，却顾惜名位，亲率图谋异端，诬陷忠良，妄动兵甲，立即下令追召，竟敢逗留，这是有无君之心，不只是欺罔之罪。又转运物资是军国所需，擅自花费，数量很大，根据其犯法，应处以严刑。但自从朕登基以来，屡施恩赦，当众处死，不忍心做，因宽免死罪，发配流放边疆，移除名，长期流放废州。裴弼气量狭隘轻浮，起初兴师动众，供给用度无节制，及至兵败，迟缓复召，将到京师，恰逢有此命令，出发后到蓝田驿被刺自尽。来天是滨州永寿人，父亲来耀，出身行伍。开元18年，任鸿胪卿同正元、安西副都护、持节器西副大使、四镇节度使，后任右领军大将军、帐内五方等使，名声显赫于西陲。宝应元年，因儿子显贵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来天年少时崇尚名节，慷慨有大志，颇涉猎书传。天宝初年，在四镇任职。11载，任左赞善大夫、殿中侍御史，充任伊西、北庭行军司马。玄宗诏令朝臣各举荐智谋果决、才能统众的一人。11张浩荐举来天有纵横谋略，临事能决断，堪当御武之任。丁母忧以孝闻名。安禄山反叛，张继又荐举他，起复兼任汝南郡太守，未复任，改任颍川太守。叛贼攻打他，城中积粟向来很多，来天修缮守备，叛贼接连到城下，来天亲自射箭，无不应弦而死。叛贼派降将毕思琛招降来天，毕思琛即来天父亲来耀的旧将，在城下哭泣行礼吊唁来天，来天不回应。前后杀死很多叛贼，都称呼来天为来剿铁。因公家迎清光禄大夫、代理御史中丞、本郡防御使及河南淮南游一族要招讨等使。卢炯在叶县失败，退守南阳，于是以来天为南阳太守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山南东道节度防御处置等使，以代替卢炯。不久以四国王李据为御史大夫、河南节度使，因而上奏让卢炯守南阳，诏令各自恢复本位。叛贼围攻南阳数月，来天分兵与襄阳节度使魏仲熙救援。魏仲熙派弟弟魏孟逊领兵到明府桥望风败逃，叛贼追击，大败而还。 兵力素来少，遭遇失败，人心恐惧，来天安抚训练，叛贼不能侵扰。诏令任他为淮南西道节度使，收复两京，与汝迥同治家开府仪同三司，兼御史大夫，封尹国公，时时封200户，其余如故。乾元元年，诏入任殿中监。二年，起初授凉州刺史、河南节度经略副大使。魏赴任，适逢相州官军被史思明击败，东京震撼。元帅司徒郭子仪镇守古水，于是以来天为陕州刺史，充任陕、国等州节度，并潼关防御、团练、镇守使。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，襄州军将张维景、曹介率众谋乱，杀死刺史史会。以来天为襄州刺史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山南东道乡邓、军、防、金、商、隋、颍、富十州节度观察处置使。上元三年，肃宗召来天入京。来天喜爱襄州，将士也仰慕来天的政绩，于是暗示姜立、周穆、宪宰上表请求留任，本人复诏命走到邓州，又诏令回镇。肃宗听说他的计谋而厌恶他。后来吕英、王仲生及中官都说来天不识恩惠，害怕他得人心，以来天为邓州刺史，充任山南东道乡邓、唐、傅、颍、隋等六州节度，其余并如故。不久，淮西节度王仲生与叛贼将领谢清让在深州城下交战，被叛贼俘虏。起初，王仲生被围数月，吕英在江陵生病，来天在襄州，又怕王仲生陷害自己，于是观望不救。等到出兵，王仲生已覆没。裴弼多次上表陈述来天的情况，图谋夺取他的职位，称来天善于谋略而勇猛，倔强难治，应早日除掉他，可一战而擒。肃宗同意，于是以来天为检校户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安州刺史，充任淮西深、安、齐、黄、光、缅节度观察，兼河南陈、豫、许、郑、汴、曹、宋、颍四十五州节度观察使，表面表示尊崇，实际是夺其兵权。加裴弼兼御史中丞、襄邓等七州防御使以代替他。来天恐惧不安，上表称淮西无粮饷军，臣去秋种得麦，请代收麦弼赴任，又暗示蜀吏请求留任。裴弼在商州招募，以窥测动向。宝应元年五月，代宗即位，于是再次授来天襄州节度、奉义军渭北兵马等使，官职如故，暗中令裴弼图谋他。当月十九日，裴弼率众沿汉江而下。傍晚，侦察者报告来天，来天在帐中谋划。副使薛南阳说，尚书奉诏留镇，裴弼以兵替代，这是没有理由的。而且裴弼的智勇不是尚书的对手，众人心向尚书，不归向裴弼。他若成，我们不防备，今晚到达，直接烧城，我军必定恐惧而乱，他乘乱攻击，则可忧。如果天明到达，尚书定能击败他。第二天黎明，裴弼督率军士5000列阵于古水北，来天率兵迎战，登高布阵，呼喊裴弼的将士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来何事？回答说，尚书不接受命令，仅奉忠诚讨伐罪人，若尚书接受替代，当会解散军队。来天说，恩智又任命我为此州。于是取出告身敕书给他们看，裴弼的军队都说，这是假的，奉命讨伐你，岂能千里空回，富贵就在今日。于是争相射箭，来天逃回旗下。薛南阳说，事情紧急了，请以300骑为骑兵，尚书不要与他们交战。两军相见，于是以部下从万山旁绕到裴弼军背后，表里夹击，裴弼军大败，投水而死，杀伤殆尽。裴弼及弟裴健脱身北逃，妻子儿女都被来天擒获，来天很优厚地安抚他们。于是上表抗辩谢罪，在牲口擒获裴弼，押送京师，长期流放废州，赐死于蓝田就义。八月，来天入朝谢罪，代宗特别宠溺他，升任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依旧任山南东道节度、观察等使，代左仆射裴冕充任山陵使。当时中官骠骑大将军程元振在宫中掌权，说来天言语涉及不顺，王仲生叛贼平定后归来，证明来天与叛贼勾结， 故意让王仲生陷于叛贼三年。戴宗含怒已久，因此下诏说，根据春秋的义理，贵在必须记载，君臣之间法律在于不能赦免，劝诫遵循前代法典，进退没有不为了大功，恶行已经彰显，民政刑罚难以宽待。开府仪同三司、行兵部尚书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，上柱国引国公来天，错误的担当任用，一向缺乏气量才能，屡次经历朝廷荣宠，多次担任节制职务，在任上听不到政绩，在朝中徒有崇高的虚名。先前分掌地方，颁布条令，长久滞留江汉地区，有时多次征召不到，有时改换驻地拖延逗留，确实违背了朝廷的礼仪，以至于引发干戈的愤怒。朕认为他是旧臣宿将，道义在于包容，等他来朝用以考察后效。越级提拔为宰相，光荣地担任下卿，位列三台，掩盖他的一件过失。山林先远，事情委托近臣，谋略向来缺少大计，补助之事却颇闻私下议论，实在有失周全谨慎，而且离间枢要之言，如何能够辅佐顶司成为官员的榜样？根据他的犯法，应当处以极刑，因为曾经侍奉恭维，所以保留宽免的处罚，回顾旧典，同时承受贬黜削职的谴责，他的自身官爵全部削除。宝应二年正月，贬为播州县尉员外治，第二天赐死于户县，没收其家产。来天被处刑时，门客四散，尸体被掩埋在土坑中。教书郎殷亮后道，独自在尸体旁哭泣，卖掉所骑的驴来准备棺材被褥，夜间到县令长孙衍那里把实情告诉他，长孙衍听从了他。殷亮在夜间埋葬并祭奠，然后逃回京师。戴宗醒悟元稹的诬陷后，积累其过错，而将元稹流配到秦州。在此之前，来天的行军司马庞冲率领2000士兵奔赴河南，到达汝州，听说来天死了，将士于穆等人回兵袭击襄州，左兵马史李昭抵抗他们，逃奔房州。李昭和薛南阳与右兵马史梁崇义不和，互相图谋，被梁崇义杀死。朝廷任命梁崇义为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来代替来天。梁崇义为来天建立祠堂，四季拜祭，不住来天的住宅和正堂处理政务，在东厢房下建议小室居住，上书哀请收葬来天，朝廷下优待诏书允许。广德元年，追复原官爵。周志光原本以骑射从军，常有战功，从行伍升为偏将。宦官于朝恩任官军荣使，镇守陕州，与他亲近。于朝恩因护从功劳，恩宠深厚，奏请多被允许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赏罚周志光，累次升迁为华州刺史、同华二州节度使及潼关防御使，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永泰元年，吐蕃、回纥、党项羌、浑、奴腊十余万人侵犯奉天、礼泉等县，周志光迎战，在城城击破敌军，缴获驼马军资数以万计，于是追逐贼寇到福州。周志光与杜勉不和，于是杀死福州刺史张陵，坑杀杜勉家属81人，焚烧方舟房屋3000余家。畏惧罪责，朝廷征召不复命。朝廷表面显示优容，让杜勉出使凉州，实际上是躲避仇家。永泰二年12月，周志光擅自杀死前国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庞冲。庞冲正居丧，秘密出行，周志光追上并斩杀他，又劫夺诸节度使进奉的货物及转运米20000担，聚州反叛。周志光从夫方擅自杀人，朝廷忧虑，于是他聚集亡命不逞之徒，众至数万，放纵他们抢掠，以收买人心。当初与陕州节度使黄甫温不和，监军张志斌从陕州入朝奏事，周志光招待礼节傲慢，张志斌责备他不恭敬。周志光大怒说，仆固怀恩难道有反状？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鼠辈作威作福，害怕死亡不敢入朝，我本来不反，现在为你而反。于是贺令拉下去斩首，割肉喂给随从。当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元入朝觐见，有地方特产百万，周志光强留一半。赴京应试的世人惊恐，有人偷偷走同州路经过，周志光派部将在干坑店拦截斩杀，横死的人很多。朝廷下 幽诏任命周志光为尚书左仆射，派中使于原先持告身授予他。周志光受诏时谩骂说：“我周志光有几个儿子，都能拉200斤的弓，有万人敌的勇力，可以出将入相，只如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天下只有周志光能做。”于是隶属大臣的过失，于原先恐惧颤抖，周志光加赠100匹绢打发他走，在周城外建立生祠，让江吏百姓祈祷。大历二年正月，戴宗密召关内和东副元帅、中书令郭子仪率兵讨伐周志光，允许他便宜行事。当时同州、化州道路断绝，皇帝召见郭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，接受口头诏令，交付郭子仪。赵纵把诏书写在帛上，放入蜡丸中，派家童从小路送达。郭子仪奉诏准备出兵，化州将士互相观望，产生二心。周志光的大将李汉会从同州率领所部投降郭子仪，贬周志光为李州刺史，散官勋封如故，允许他带100人随身，由遍路赴任，所部将士官吏一概不问罪。于是以兵部侍郎张仲光为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潼关防御使，又以大理卿靳括为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长春宫等使。当天周志光被帐下将领斩首，连同儿子袁耀、袁干等2人来献。丁卯日，将周志光的首级悬挂在皇城之南街，两个儿子被腰斩以示众。判官监察御史邵奔、杜玉后蒋罗汉一并伏诛，其余党羽各按亲疏依法定罪，命有关部门准备礼仪奏告太清宫、太庙、七陵。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驻扎潼关，听说周志光组兵部署所部将前往防御。等到周志光死，李忠臣进兵入化州，大肆抢掠，从赤水到潼关200里间，牲畜财物几乎抢光，官吏甚至有穿纸衣或数日不食的。使臣说曾经读李陵传，战败不能死，屈节投降敌国，对君不能为忠臣，对母不能为孝子，每每长久叹息。如炯收拾治水败众，坚守南阳孤城，每遇危机最终尽节而死，料敌虽非良将，是君不失为忠臣。裴弼浮躁无品行，狂悖用兵，应当死。来天善于军政，得世心，差不多是能御敌卫国的干城之将。起初固守名位，被裴弼巧言所困，最终归附朝廷，遭元镇诬陷，赐死的罪名不辩，用刑的道理不明。致使旧将为他立祠，门吏偷葬，出将入相，竟然到这种地步，可惜啊。周志光狂悖，不值得评论。赞曰：卢炯尽节，来天冤死。裴弼凶人，志光逆子。